清酒，欢迎收听 Talk Taiwanese Mandarin， 我是 Abby。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我四月初去越南河内 Hanoi 的旅行。趁我现在刚回来没多久，我先来录一下这一集。我四月初的时候去了一趟 Hanoi， 大概只有五天而已，第一天抵达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所以包括第一天只有停留五个晚上，对我来说是蛮短的。因为我旅行的风格是慢慢来，通常会去比较长的时间，然后不会去太多地方。不过这一次是蛮临时决定要去旅行的，大概是前一个月想说，诶，这段时间可以去旅行，那去越南好了，所以就去了。第一天抵达河内的机场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。那这个时候有发生一个状况，就不太好的经验，我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因为河内的机场离市区蛮远的，所以通常会搭计程车，或是搭接驳车，或是可以搭公车，如果想要省钱的话。那我本来预想是说，哦，看几点如果还有公车就搭公车，那如果太晚的话就搭计程车。抵达的时候我的手机只剩下十几%的电量，大概12%左右，所以就是快没电了。那会有这个状况是因为一，我的手机现在就是很快就会没电，本来在台湾的机场应该是有时间充电的，但是因为有一些状况，所以导致很匆忙，我没有时间充电，然后在飞机上我也尽量不要用手机，不过还是快没电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去搭公车的话，其实好像不太 OK， 因为我对当地不熟嘛，也不会讲当地的语言。我的旅馆离这个公车站牌还是有段距离，所以我下车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再转计程车，或是还是要走路。所以我如果去搭公车但是最后手机没电，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回旅馆，所以我就犹豫要怎么做。那长话短说，就是我大概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事件。我最后决定就是不管一切冲去搭公车，然后刚好有公车进站，但是我问了一下这个车长，就是在公车上的服务人员，他就说，哦，还要再20分钟才会开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嗯，好，等也没关系。结果呢，就有一个人，他刚刚其实在我从机场走到公车站牌的时候，就有跟我推销，可能是想要叫我搭他的车什么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，哦，不用，谢谢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又追上来跟我讲说，叫我坐他的车啊，他的车比较便宜什么的，然后公车很慢很久啊，正常来说就是不要理他。可是那个时候经过了一整天的疲劳，就是搭车啊，搭飞机啦，然后早上又有一些状况，所以非常的疲累。我就想说，啊，好啦好啦，随便啦，我现在只想回旅馆休息，就跟着他走了。可是后来我就发现，诶，我这样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又语言不通，坐他的车等于是上了一个陌生人的车，这样也太危险了吧。所以我就在想说，啊，是不是应该要逃走，但是后来我就犹豫不决，就来不及了。因为他就这样拿着我的行李走到那个车的地方，大概的情况是他在机场外面招揽生意，有人要搭车的时候，他就会把他带到另外一台车那边，而那个开车的司机是完全不会讲英文，所以就由第一个人来跟客人沟通什么的。所以上了车之后呢，我整个非常的不安，想说天哪，这样也太危险了吧。而且这台车其实也不是计程车，不像一般的计程车外面看起来就是计程车，这等于这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车，所以我就感到非常的后悔，想说啊，刚刚应该要逃跑的，真是的。然后一路上我就是用我的手机看地图，看他有没有照着路线走，那还好他真的也都有照着路线走，没有开去奇怪的地方什么的。 那接下来长话短说，中间还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我就省略。最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，我就给司机钱，然后这位司机看起来就很困惑的脸，他就拿出他的手机用 Google 翻译跟我说应该要再多多少钱才对。所以他跟我要的金额跟当初那个人跟我讲的金额不一样，就是贵蛮多的。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，放过我吧，我只想回旅馆休息。然后我就很坚定的用 Google 翻译打英文跟他说，当初讲好的价格是这个，你应该要跟那个人要钱什么的。然后经过来来回回，他最后就说 OK OK 就让我走了。所以我就赶快说谢谢然后离开，然后进到那个旅馆，我就觉得啊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本来很害怕他会不会追过来跟我要钱，不过还好没有。所以要警告大家，在机场外面不要去搭陌生人的车，就还是用手机叫车或是搭公车或是搭正常的计程车比较好。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像我这么好笑犯这个错误，不过还好最后没有事。虽然花的费用比一般高了一点，不过没有事就好。有这次的经验以后就会小心，不要再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了。如果你现在在收听这个 podcast， 那你很可能正在认真的学中文，不只是为了考试，而是把中文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。除了听我的节目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好方法，就是每天读中文。今天的 sponsor Maya 让你每天收到一封 email， 每天读一个短短的中文故事，不只能学到新的词，加强你读中文的能力，还能学到很多中文新闻和现在流行的事。每个故事都包括发音练习、生词的意思、听力练习、小测验，还有中文老师帮你纠正你的口说和写作。而且你可以先免费试用看看，喜欢的话再付费。我觉得这是学语言很棒的方法，每天学一点点就能一点一点的进步，也不会太有压力。现在就加入 maya.com maayot.com， 给 Daily Stories in Chinese for your label at maayot.com。You can find the link in the show notes。 所以第一天我没有吃晚餐，我本来想说到了旅馆后再去吃饭，不过经过这次的计程车事件，我就已经被吓到不饿了。而且那一天到了旅馆已经11点多，我已经觉得啊，我不敢再出门了。然后那一天也睡得不太好，可能是有点被吓到，到了凌晨一两点才睡着，然后隔天大概六七点就醒来了。所以在韩国的第一天就是一个睡不饱的状态。看网络上大家都说哦，有被偷被抢，所以要很小心，所以第一天我就蛮紧张的，在外面走就特别小心，就是把包包顾好。不过第二天之后我就比较安心了，当然还是会小心，就是不要把包包乱放什么的，不过整体而言其实蛮安全的，就是感觉大部分的人都蛮好的，可能就是要小心机场外面的诈骗之类的。不过第一天过后我就比较放松了，就觉得诶其实蛮安全的，所以我就比较放松的这样到处散步乱走。一开始要过马路也是非常的害怕，因为在网络上大家说过马路很恐怖什么的。我的经验是一开始真的有被吓到，因为他们的交通非常的忙碌，很多车也很多摩托车，那在台湾也很多摩托车，这个倒是还好，不过他们感觉更忙碌更多车。那有时候车可能也不会看红绿灯，就是直接这样开过去，不过后来就会比较习惯，因为就算他们没有停下来，他们其实开得蛮慢的，所以也不用太紧张，就是小心一点就好。那比较起来呢，台湾的车虽然比较不会闯红灯，但是摩托车车什么都开得很快，其实也是蛮恐怖的，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情况。那这几天我们都是待在市区，没有去很远的地方，想说很远的地方以后再去好了，主要只是想要体验一下当地市区的生活。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食物，我以前应该有提过我很喜欢吃越南菜，但是呢我觉得不只是喜欢， 越南菜应该是我心中最爱的料理第一名吧。这么爱，为什么我这么爱越南菜呢？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天气跟越南也是蛮像的，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蛮热的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，我就比较没有胃口，不太想吃一些很热的东西。然后越南菜我觉得很清爽，就是它有很多沙拉，有很多菜，而且也不油腻，味道又够重，所以吃起来就是很合我的胃口。因为我不喜欢吃太油腻的东西，然后喜欢吃很多菜，然后夏天吃凉拌就是非常的适合。所以这次来河内目标可能就是大吃大喝吧，因为我这么爱越南菜，终于可以到越南去试试看道地的越南菜，来看看跟台湾的越南菜有什么不一样。所以在河内的这五天，我几乎每天就是大吃大喝，就是吃很多。一般在台湾早餐我就是吃非常简单的东西，不过在河内呢，一大早我就是去吃河粉啦，去吃邦米啦，在台湾是叫做越南法国面包，然后真的是都很好吃。刚刚讲到我在台湾最常吃的是凉拌或是干拌的米线，那我在河内就发现好像比较没有看到我在台湾常吃的那个，然后后来就找到一家有卖我在台湾很喜欢吃那种凉拌的米线，然后就跟老板稍微聊一下，他就说这个是来自南方的料理。然后我听说在台湾开越南餐厅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南越，就是越南的南部，所以跟河内北越料理有点不太一样。然后在河内当地蛮有名的料理，有些我在台湾也没有看过也没吃过，我就觉得蛮有趣的。在食物方面，我的感想就是最好吃的真的就是那种路边摊或是那种小小的餐厅，没有英文菜单，然后客人几乎全部都是当地人，然后 Google 地图上面那些评价很高，客人几乎都是外国人的，我反而觉得还好。这一次住的旅馆的地点我们非常的满意，它也算是在市区，但是离那个最热闹最多观光客的地方也就是 Old Quarter 有一段距离，走路大概要二十几分钟吧，所以就是离最热闹的地方不算太远，但是又没有在这么繁忙的地方。我们住的地方应该算是住宅区，附近住的人都是当地人，然后随便一家餐厅咖啡店也都是当地人，也会看到一些观光客，但是没有这么多，所以我们对这个地点蛮满意的，比较可以融入当地的生活。对，所以除了第一天感觉还在适应环境之外，第二天之后我就感觉我好像已经在这边住很久了。明明才第二天就觉得这里好像是我家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我的适应力好像还蛮好的。那在语言方面呢，整趟旅程几乎是完全语言不通，很可惜我不会讲越南文，那到当地要用英文沟通没有这么容易，当然也是有不少会讲英文的人，不过如果是要去路边摊吃东西的话，通常用英文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沟通，不过还好可以用手机的翻译，就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在旅行之前我们也有稍微学了几句简单的越南语，现在几乎都忘光了，还记得的就是星饺、邦米，邦米一定要知道，就是我很爱吃的，还有新罗，还有感恩，还有感沙，大概就是这几句在出发前用那个学越南语的 app 学的，所以也没有学的很多，而且发音应该也蛮不标准的。然后我们有去了一个博物馆，这是一位越南听众推荐给我的，非常谢谢这位听众，很知道我的口味。他推荐的这个博物馆呢，是以前在法国殖民时期关越南政治犯的监狱，所以我们就有去这个博物馆，然后也有用语音导览，就是有租那个 audio guide。 那这个博物馆我也是蛮推荐大家去的，因为这个语音导览非常的丰富，然后整个博物馆也有分成几个不同的展区，很值得去看一下， 听到最后我有一点累，因为资讯量蛮多的，而且也是一段非常沉重悲伤的历史，但很值得去了解一下。然后整趟旅程下来，我的感觉就是第一，我很高兴我终于去了越南，因为我以前就很爱吃越南菜，终于可以去一下越南看一下，而且离台湾也超近的，在食物方面真的是很棒，没话说。当地也超多咖啡店，因为越南的咖啡就是很有名，咖啡店的密度真的很高，而且越南的咖啡喝起来真的很不一样。我平常是不喝咖啡的人，但是这一次我有试一两次，哇，我觉得越南的咖啡好强哦，可能又加上我平常不喝咖啡，一喝越南咖啡我好像整个都很亢奋所以不能太晚喝，不然会睡不着。然后也观察到一些当地人的生活的一些文化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。像是刚刚讲到河内有超多咖啡店，然后我注意到很多当地人很喜欢坐在咖啡店的外面跟朋友聊天，所以几乎每家咖啡店都有户外的座位，都有这个小小的桌子椅子，大家就坐在那边聊天。这个我觉得跟台湾比较不一样，台湾的咖啡店比较少有户外的座位，所以这个咖啡店的景象跟台湾就很不一样，而且从早到晚都有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啊，有些看起来应该是上班族啦，穿着白衬衫黑裤子，那也有不少学生啦，或是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什么都有。然后我觉得越南真的很适合去旅行，而且消费非常的便宜。我们不小心换了太多越南币，因为我们也不是很会花钱的人，比较是走背包客路线，不太会去做什么太 fancy 的事情所以最后剩了不少钱，我们就去河内当地的一家独立书店，他卖的几乎全部都是英文书，有新的也有二手的，最后我们把钱全部都花在二手书店，就买了一堆书回台湾这段旅程虽然很短，但是有很多体验跟很多感触，还有很多可以分享的，不过讲到这边我也累了就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未来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去越南看一下，也许去南部中部，也会想再回去河内再多深入的看一下。那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如果想要支持我做更多节目的话，可以加入我的 Patreon， 在我的 Patreon 可以下载到每一集的 transcript 还有 audio files， 或是可以到 talktaiwanesemandarin.com 去请我喝杯咖啡。欢迎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人，更多学中文的人，对台湾有兴趣的人知道。那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你想要加强你的中文吗？你想要说华语说得更流利吗？跟一位专业的华语老师上课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。现在 Talk Taiwanese Mandarin 和很多很棒的华语老师合作，每一位老师都是来自台湾，有很多年的教中文经验，可以帮助你更有效率的学习中文。现在就到 talktaiwanesemandarin.com/listen 开始你的中文课吧。Go to talktaiwanesemandarin.com/listen. Find your Chinese teacher and start learning Chinese today.